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17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是早上9点，亦即是中午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拒绝支持美国情报机构有关俄罗斯干涉选举的结论。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干预美国大选和掌握对川普的不利资讯。美国法官不准政府递介新团聚的非法移民的家庭。成立超过两年，第一个开宗明义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在星期二早上对传媒说，收到警方的通知，建议以中国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等的原因，希望保安局局长行使权力引用社团条例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和继续运作。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说，香港政府引用社团条例考虑禁止香港民族党的运作，是对香港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最大的反讽。
社团条例当日订立的原意是针对黑社会的，但是讽刺的地方是回归了20年来从来未取缔过任何一个社团，未取缔一个黑社会，但是今天就我来取缔一个政治组织。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台举行记者会，他宣布看不到任何理由相信莫斯科干预了美国2016年的总统选举。川普在那次的选举中当选总统。美国每一间主要情报机构都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干预了选举，目前联邦政府正在调查这个事件，调查目标不单止包括俄罗斯人，也包括川普竞选团队的成员。川普说他在星期一向普京问到这个问题，他回答说
President Putin, he just said it's not Russia. I will say this, I don't see any reason why it...
他说普京总统今日极有力地否认了这一点。他还说普京总统说不是俄罗斯，我自己也都看不到任何会是俄罗斯的理由。而普京就说他在会谈期间对川普也都这样讲的。
Она никогда не вмешивалась и не собирается вмешиваться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внутренние дела, в том числе.
普京话：俄罗斯国家从来冇干涉过，亦都唔计划去干涉美国内部嘅选举。川普喺芬兰总统府举行嘅记者会上对记者话：佢花咗好多嘅时间讨论俄罗斯干预选举嘅问题。呢位美国总统话：喺呢个问题或者华盛顿与莫斯科有分歧嘅其他问题上，佢并冇直接批评俄罗斯总统。在川普登上空军一号专机返国之前，美国两党的政治人士及前情报官员和外交官就已经开始尖锐地批评川普的讲话。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掌握任何对美国总统川普不利的资讯，并称有关俄罗斯干预了美国2016年大选的讲法荒谬至极。普京总统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播华莱士的采访中说，干预美国的国内事务，你真的相信俄罗斯有人能够影响到美国，影响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选择吗？星期一晚上的这次采访播放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赫尔辛基与川普总统举行过外界高度期待的峰会。普京总统拒绝对华莱士谈论美国联邦特别检察官穆勒起诉十几名俄罗斯官员的问题。华莱士提出给予普京总统列有12名俄罗斯军方情报机构官员的起诉书影印本。这些俄罗斯人被控入侵了美国民主党的国会竞选委员会、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以及相关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竞选的电子邮件的伺服器。普京既拒绝对起诉俄罗斯人发表评论，亦都拒绝接受华莱士要提供的档案。普京仲对穆勒的调查提出质疑，以及点解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唔寻求俄罗斯政府协助调查。他表示美俄之间签署了互相协助刑事调查的条约。 美国总统川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赫尔辛基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一名自称是记者的男子被赶出记者会。山姆侯塞恩为美国杂志《国家》工作而得到记者证。侯塞尼当时高举一个牌，上面写到禁止核武器试验。国家杂志的一份声明写到，在这届政府一直诋毁传媒之际，我们对于侯塞尼在两位领导人开始接受问题之前被强行抬出记者会感到忧虑。侯塞尼2017年6月为国家杂志撰写过一篇文章，根据 网站上他的自述，他是公共准确研究所的通讯主任。一位美国联邦法官颁布临时禁令，不准川普行政当局递界刚刚重新团聚的非法移民家庭。美国联邦地区法官萨布罗星期一颁布这项临时法令之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向法院提出申诉，由于不断听到越来越多的传闻，担心川普政府将会在这些家庭团聚之后立即开始大规模遣返行动。美国国务院对其认为在尼加拉瓜侵犯人权或破坏民主的人给予更多赴美签证限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星期一晚上说，尼加拉瓜政府必须立即听从尼加拉瓜人民要求民主改革的呼声。美国谴责当前奥尔特加在全国打压大学生、记者和神职人员的政策。洛尔特说，美国将会继续揭露那些为暴力负责的人。马来西亚国家元首苏丹穆罕默德五世星期二在首都吉隆坡主持第14届国会的开幕仪式。虽然之前一日举行过宣誓仪式期间发生反对党议员离场抗议的事件，但是国会在星期二如期举行会议。在星期一宣誓就职的议员包括前总理纳吉布，他在选举失败之后被当局指控犯有滥用职权和贪污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成立超过两年，第一个开宗明义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星期二早上对传媒说，收到警方的通知，建议以中国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等的原因，希望保安局局长行使权力引用社团条例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和继续运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今次是主权移交以来首次运用社团条例禁止有关组织的运作，会给予21日作出申述。民主派对当局的做法表示震惊，也是对香港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是最大的反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艺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6年3月旺角冲突之后成立的香港民族党行动纲领表明，要建立香港共和国和废除基本法，重新制宪，是香港首个主张独立的政党。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星期二，即是7月17号朝头早，对传媒表示，警方一名总督察和一名高级督察到他的屋企递上四寸厚的文件，当中包括大量他个人和香港民族党过去的言行，要求他书面回应。陈浩天表示，翻看文件写有警方的助理社团事务主任建议保安局局长基于中国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为理由，根据社团条例第151章第8条行使权力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和继续运作。香港民族党星期二下午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香港政府以所谓中国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为名，试图禁止该党的运作是纯粹的政治决定。香港民族党呼吁支持者应该及早建立针对中国人和香港政府的敌对意识，并且时刻支持一切有助打击削弱中国的活动。不过香港民族党没有召开记者会回应可能被当局禁止运作。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星期二中午会见传媒表示，他正考虑行使社团条例并且作出命令禁止香港民族党继续运作，但是他强调会给予香港民族党 21日嘅时间作出申述，之后才会作出决定。李家超回应传媒提问表示，今次是主权移交以来首次运用社团条例禁止有关组织的运作。李家超并表示，有关社团事务主任合理地相信禁止任何社团或分支机构运作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或者是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者是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在我们回归之后，我们是第一次行使社团条例第八条的条款的。社团条例第八条的条款呢，也都清楚讲出社团事务主任的角色和保安局局长的角色，而社团事务主任一定在他履行职责的时候，经过他的一个合法的过程，达至他合理地相信要行使第八条条例所赋予他的权力，作出建议的时候，他要按住这个程序向我作出，而我是收到的建议之后，亦都向有关的社团是给他一个申述的机会。这个就是社团条例清楚讲出那个程序和角色方面的一个条文的。
有记者问及香港民族党怎样违反中国国家安全，以及有什么合理理由被禁止运作，李家超表示不揣测有关社团怎样申述，而社团条例当中提到的中国国家安全是指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自主。香港民族党在成立之后曾经申请社团注册，但是从未获批准。有记者问及为什么香港民族党仍然受到社团条例规管，李家超表示，根据相关条例，任何一个人以上的组织已经是一个社团。至于其他社团会不会同样受影响，李家超表示，每宗个案的实际情况都不同，会依法例处理。而现在会不会仍然处理其他社团的个案，李家超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表示细节不能够公开。李家超又否认有受到政治压力。李家超强调目前未作出禁止香港民族党的决定，有待该党在21日内作出申述之后才会作出决定。而当保安局有决定和刊宪之后，有关组织就会变成非法社团，营运、捐助等协助有关组织亦都是属于违法，有关人士可被处罚款接近$2,600和监禁12个月。李家超又表示，刊宪生效之后，有关组织可以在30日内上诉，到时特首联同行政会议有权取消或者改动有关建议。同样在2016年成立的新兴政党，主张香港前途民主自决的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星期二下午在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外会见传媒，回应保安局以中国国家安全为由引用社团条例考虑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罗冠聪表示，今次事件严重影响香港人的结社和言论自由，亦都是延续过去几年北京对香港的政治打压的主旋律。他担心影响会扩大到其他对香港前途有不同想象的团体。
就此我们是严重严正地是谴责香港政府是做这些的行为。咁而我哋都認為今次嘅呢一個事件咧，其實係象徵住政府新一輪更加之漠視人權、更加之強力嘅對於香港公民社會嘅打壓嘅。過去幾年咧，政府其實對於公民社會或者係主張於同而家不同政治制度對於香港前途有唔同想像嘅團體嘅打壓咧，其實已經係有非常之多，亦都係非常之即係相比起以往係更加嚴重程度更加大嘅打壓嘅。譬如話係取消議員資格啦，取消參選人資格啦，唔批准公司註冊同埋社團註冊。
羅冠聰又表示，今次保安局首次運用社團條例，並且針對當中保障中國國家安全的部分。他認為過去幾年當局以所謂違反中國國家安全和違反基本法的指控去禁止參選立法會或者是取消議員資格，其實理由都非常空洞。他認為只是政府打壓公民社會和香港意見人士的手段。他呼籲公民社會要更加警惕政府用不同的手段做刑事檢控。至於會不會擔心香港眾志成為當局下一個禁止運作的社團目標，羅冠聰回應表示，社團條例的定義非常之廣闊，一個人以上都可以稱為社團。他又認為香港眾志過去一直是北京的眼中釘。
眾志其實過去一路都是北京政府，你都可以說一個眼中釘，包括就是我們的公司註冊一路都做不到，我們甚至是整個政團都是沒辦法參與立法會選舉，因為在上次周庭事件當中都講到明，就是有這個政治聯繫就不能夠參選。咁所以亦都可以預計，佢哋即係政府喺行政官僚嘅架構當中，同埋擁個民事程序，亦都已經同我哋對我哋做咗好大嘅打壓。我相信跟住落嚟嗰個打壓，亦都好有可能係我哋需要面對嘅。
20多名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嘅平台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莫乃光聯同多名議員會見傳媒，對香港政府以社團條例考慮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表示非常震驚和不合理。莫乃光表示，港府從來未試過運用社團條例，他認為在目前香港社會氣氛相對比較和諧的時候，香港政府沒有必要製造事端。
可以說話社會氣氛比較和諧的情況之下呢，是製造一個的事端是完全是沒有必要的，亦都是變相呢，可能呢反而是為就著這個所謂港獨的議題呢，是反而呢是給了一個生命去。其實這個呢，我們真的完全不理解特區政府呢那個做法的原因為何，是不是受到一些外面特區政府外面的一些的勢力的影響要咁样去做。
莫乃光质疑港府嘅做法只系会令到香港社会更加混乱，令到当局可以执行一啲社会唔认同嘅行为，例如推动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嘅基本法23条立法。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表示，該黨雖然不認同香港民族黨的主張，但是他要指出基本法列明香港人有言論、結社和集會自由。楊岳橋又表示，香港政府引用社團條例考慮禁止香港民族黨的運作，是對香港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的最大反諷。
社團條例當日訂立的原意是針對黑社會的，但是諷刺的地方是回歸了20年來從來未取締過任何一個社團，未取締一個黑社會，但是今天就我們取締一個政治組織。這一個跟現在一國兩制基本法底下所保障的剛才提及的兩種自由，是否一個最大的反諷呢？
楊岳橋又表示，香港政府要消滅港獨最好的方法是以自身的良好管治說服香港人，其他的主張並沒有需要。他認為在法治社會不應該以這樣的方式處理與政權政治主張不同的組織。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表示，香港政府的做法是用大炮來打一隻蚊，今次是變相向香港人說香港已經成為一個警察的社會。他認為今次先例一開，以後只要有多過一個人的團體，只要當局指控是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就可以被取替。他認為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香港人擁有的言論、結社、表達自由都會被剝奪。 毛孟靜估計香港政府的行動有兩個目的，一方面是將港獨列之於萌芽，但是這樣可能會適得其反，為港獨加添新柴。他認為另一個可能是港府刻意製造稻草人，變相以愛國主義掩蓋所有爭議的聲音。
又或者是調轉頭，他是刻意經營製造一個稻草人的一個目標對象，就他以為變相以愛國主義，這個是非常非常共產黨的一套，他以愛國主義來掩蓋任何其他社會上的爭議。總之呢，港獨是一個壞事之後呢，就大家不斷打一個議題就夠了，香港即使是分裂呢，是分裂一個議題而已。但是當然共產黨是永遠不記得有一句名句的，就是愛國主義是無賴的避難所。
同屬議會陣線的立法會議員朱凱迪質疑香港政府項莊舞劍，志在沛公。他表示承接日前中聯辦法律部主任王振民所說，香港要行中國憲法，再扣連今次的事件，如果今次香港民族黨被殲滅，他估計日後所有在香港反對共產黨、支持結束一黨專政的團體都會成為被殲滅的對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赫尔辛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未能够支持美国情报机构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结论。来自美国两党的国会议员对此表示震惊和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国会山报道。
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人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发表声明说，总统必须明白俄罗斯不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必须将精力集中在让俄罗斯承担责任，并且让他停止对美国民主的恶毒攻击。经常批评川普的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表示，在赫尔辛基的记者会是记忆当中一位美国总统最为可耻的表现之一。川普总统的天真、自大以及他对专制者错误的对待和同情所造成的破坏是难以计算。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人鲍勃科克表示，川普的言论令到美国显得软弱可欺，这个对美国国家来讲不是一个美好的时刻。科克还表示，川普的话说话令到普京大有收获，他猜想他这个时候正在喺度食紧鱼子酱。民主党议员对川普讲话的评价亦都同样不客气。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来自纽约州的查克舒默在一次记者会上面就是表示，总统同普京企埋一边，否认美国情报界一致所作出的结论。他相信克格勃的话而不是中情局男女员工的说话。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康纳利发推话，川普做了一份新的工作，就是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在记者会之后的几个小时，川普似乎对批评作出了回应。川普总统在推文说，就好像他今日之前多次讲过的一样，他对他的情报人员有充分的信任，但是他亦都认识到，为了建立更加光明的未来，美国不能够只是关注过去。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核大国，美国和俄罗斯必须要友好相处。彭斯副总统没有直接谈到川普言论所引发的愤怒，但是他谈到美俄峰会的时候表示，他们国家之间的分歧得到了长时间的讨论，世界和美国人民看到的是川普总统将会永远将美国的繁荣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川普的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选举以及他们持续和大范围破坏美国民主的企图评估一直是明确的。在川普和普京举行峰会的几日之前，负责涉俄调查的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起诉了12名的俄罗斯情报官员，他们都被控对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竞选阵营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进行了黑客袭击。 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在调查俄罗斯对美国选举干预，以及是总统的圈内人是否同俄罗斯有关联。调查已经进行了14个月。在赫尔辛基的记者会上，川普称涉俄调查是美国国家的灾难。一位经常批评川普的共和党人即将退休的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弗雷克表示，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看到有这样的一日。美国的总统会同俄罗斯总统同台，因为俄罗斯的侵略而指责美国，这个是可耻。有些共和党人不同意川普的讲法，但是不批评他本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表示，他不同意总统的评价。在美国临近11月的中期选举的时候，关键的是让普京明白他要为今后任何干预美国民主进程的行为付出重大代价。舒默要求控制参众两院多数地位的共和党人拿出更加强硬的立场来。这位少数党领袖中说，总统正在将美国推下这个的滑坡，共和党的同事现时可以采取步骤，只是讲话不足够，这个是需要行动，需要两党的坚强行动。舒默提出的要求包括加大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令到陪同川普访问赫尔辛基的国家安全官员到国会作证。两党对穆勒调查表示支持，并且对白宫施加压力，令到美国要求俄罗斯引渡12名被起诉的情报人员。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纳尔逊表示，普京是一个威胁，有可能干预11月的国会选举。纳尔逊表示，总统拒绝承认普京干预了美国的选举，这个应该是为所有的人警觉，总统不愿意面对他而挺身而出捍卫美国，这个是不可以接受和令人汗颜。前美国情报官员亦都表达了意见，前总统奥巴马的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美国总统在根本上是投降，似乎是被普京吓到，这个是令人感到吃惊以及是非常不安。前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在推特上面表示，川普在赫尔辛基的言论是弱智，他还说川普总统完全落入了普京的怀里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专家说，美国和中国或者有可能在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起征前是达成协议。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在美中两国被对方34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措施实施一个星期之际，美国财长鲁钦7月12号星期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已经破裂，现在应该是中国重返谈判桌并做出让步。而就在同一日，中国商务部表示，美中双方尚未就重启谈判进行接触。不过有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美中或者有可能在美国启动第二轮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前达成一个协议，从而使美中的贸易争端暂时平息。鲁钦是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讲这番话的。他表示，目前还未有找到明确的解决途径，而与北京的对话已经破裂。不过他有意回避美中之间正在打一场贸易战，称双方处在贸易争端之中。中国商务部亦都在7月12号星期四举行了记者会。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就美中贸易争端发表三点意见，即双方尚未重启谈判，今后贸易争端的规模是否扩大将取决于美方，中方对贸易战的原则是不愿意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他还表示，重启谈判的前提是信用。中国商务部当日还就美国依据301条款对中国发起的关税措施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指责美国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竟公然背弃双方共识，坚持与中方打一场贸易战。中国商务部的强硬表态源自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0号宣布将启动对另外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10% 关税的程序。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声明说，由于中国的报复措施以及未对其不公正贸易行为作出修正，川普总统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启动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 关税的程序。根据301条款， 此举是为了消除中国有害产业政策所采取的正当行为。中国商务部警告说，美国打贸易战不单止针对中国，还以全世界为敌，将世界经济拖入危险境地。美国国内对贸易战的忧虑的确正在增加，一些国会议员担心川普政府追加对中国的关税是鲁莽的，而且政府并未有明确的总体规划。但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认为，美国和中国多年来打交道的经验已经证明，除了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美国已别无选择。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美国贸易战的经济脆弱性，欧盟和日本星期二签署内容广泛的贸易协议。美国官员说，一带一路让中国成为他国的债主，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有可能压制世界经济复苏，并表示美国的出口尤其容易受到其他国家报复性关税的影响。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中继续预测今年和明年2019年的国际经济增长率为 3.9%，但又在星期一表示，即使在短期内经济增长下降的风险有所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巴斯费尔德说，研究表明，如果当前的贸易政策威胁实现，商业信心必将因此下降，到了2020年全球生产可能比目前的预测低约0.5%，美国特别容易受到影响。作为全球报复的焦点，奥巴斯费尔德还说，在这么广泛的贸易冲突中，美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出口会受到关税影响。川普总统对从欧洲、加拿大、墨西哥进口的钢铁和铝以及来自中国的一系列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这些都引起其他各国的领导人对他行为的抗议，以及对美国出口产品征收更高的报复性关税。除了日益升级的贸易争端之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得出结论，自四月份公布经济展望以来，其他风险变得更加突出。欧洲联盟和日本在星期二在东京签署一项内容广泛的贸易协议，这些新贸易协议将对日本出口到欧盟的汽车和电子产品等 99% 的产品，以及欧盟国家出口到日本的乳酪、葡萄酒和猪肉等农产品免除关税。据说这项新贸易协议还将导致欧盟对日本的化学产品出口大大增加。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协议经过四年谈判后在去年完成，预计于2019年正式生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陶斯克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会面时签署了这项贸易协议。安倍晋三原定在上个礼拜访问布鲁塞尔时签署协议的，但是日本西南部发生200多人丧生的严重山泥倾泻，安倍晋三被迫取消计划中的访问。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总裁雷沃什帕恩警告说，中国通过经济上不可行的大型基础建设专案，使到贫困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沃什帕恩在约翰内斯堡对路透社表示，中国目前的战略是向贫困国家建设一个债务陷阱。他说，看看中国在这些国家的任何项目，我们试图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在让中国成为债主。沃什帕恩并不是第一个警告中国支持他国基建带来债务问题的人。今年四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就警告说，中国一带一路专案的合作国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香港当局已经开始采取前所未有行动，企图取缔一个主张香港独立于中国的政党。香港政府称，已经给予香港民族党创办人陈浩天21日的时间提出申诉，反驳当局禁止该组织活动的理由。自从英国在1997年将香港主权移交给北京以来，这个是香港政府首次试图禁止政党活动。 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7月14日在美国一间大学的演讲中盛赞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独立司法系统，称其为香港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郑若骅表示，香港是法治社会，独立于中国内地的司法系统、税收系统和货币政策有利香港保护私人财产，确保不会滋生政治腐败。他表示，这个就是为什么香港作为特别经济区能够成功的原因。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肯尼亚访问，他会晤了肯尼亚总统，并帮助启动他的同父异母姐姐创建的体育与培训中心。奥巴马星期日抵达肯尼亚，受到同父异母姐姐奥马尔的欢迎。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和副总统托鲁托随后亦都出来迎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俄罗斯活动人士呼吁唔好被世界杯所营造嘅假象蒙蔽。普京总统正系利用呢一次世界杯改善俄罗斯嘅不良形象，而官方媒体就大力宣传外国球迷对俄罗斯嘅赞美，话球迷睇到嘅同西方主流媒体对俄罗斯嘅报道完全唔同。而另一方面，在俄罗斯举办的这次世界杯就较少提到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世界杯比赛在刚过去的星期日7月15日闭幕，在莫斯科以及圣彼得堡等地，一些的俄罗斯活动人士在当日举行了各种示威的抗议，呼吁关注普京利用这次的世界杯掩盖在国内继续践踏人权，各种迫害活动在度加剧。他们呼吁不要因为俄罗斯利用世界杯营造的狂欢气氛而被欺骗以及蒙蔽。在圣彼得堡，几名活动人士在东宫旁横跨涅瓦河大桥的桥栏上面悬挂了一幅巨幅的标语，上面写着这次世界杯是沾满鲜血。抗议者说他们不反对世界杯，他们只是希望大家是知道秘密警察在继续捉人，俄罗斯的监狱里面关押着不少的无辜人士。这些抗议者都说，乌克兰导演申佐夫要求释放在俄罗斯被关押的所有乌克兰政治犯。他们的绝食抗议已经持续了60多日，但是世界杯活动却是对此是闭上了眼睛。在莫斯科星期日最后的一场法国对克罗地亚队的比赛进入了50分钟后，俄罗斯著名女权主义团体暴动小猫的四名支持者身穿着着警察制服，突然是跑入了比赛场地，导致比赛一度中断。当时坐在看台上面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法国和克罗地亚总统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国政要都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发生。暴动小猫发表的声明说，他们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来呼吁释放俄罗斯关押的所有政治犯，其他要求还包括公众目前在社交媒体上面转发帖子亦是点赞遭到逮捕，当局应该是停止这种的迫害，不要逮捕那些参加集会的人士，允许其他的政治势力参政，让俄罗斯各种的政治力量能够真正地彼此竞争，当局应该是停止以莫须有的罪名随意捉人和判刑，以及是释放被关押的无辜人士。世界杯举行期间，欧洲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说，在欧盟目前面对的三大主要威胁当中，俄罗斯排名第二，在伊斯兰激进组织之后和北韩之前。报告说，邻近俄罗斯的芬兰、波兰以及是波罗的海国家、东欧地区一些国家最担心俄罗斯威胁，而离俄罗斯较远的南欧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并不认为俄罗斯的威胁很大。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被视作为威胁，国际形象每况愈下，这次世界杯为普京改善形象提供了机会。莫斯科市政府几年前起就拿出巨资是收葺这个市中心，为大批外国球迷涌入做准备。世界杯举行期间，莫斯科红场附近的几条街道变成为了狂欢以及派对的中心。很多的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说，被认为粗暴无礼的俄罗斯警察这次对外国球迷以及自己本身国家的人士非常克制和友善，很少干预这些各种狂呼庆祝活动。 莫斯科市中心几年夏季突然出现了大批的街头艺术家以及音乐家为世界杯营造气氛。俄罗斯警察同样对此是闭上眼睛，不是好像往常这样干涉或者是收取贿赂。有俄罗斯媒体说，在涌入俄罗斯的百万球迷当中，地理上和俄罗斯靠接近，对俄罗斯更了解的波罗的海国家、东欧地区的球迷不多，对俄罗斯了解是较少，距离很远的南美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球迷却是非常之多。普京总统非常之满意俄罗斯能够给予外国球迷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普京说，俄罗斯正考虑让那些喜欢上俄罗斯的外国人更加方便再来俄罗斯。到今年年底，那些拥有球迷证件的外国球迷可以继续持有多次往返俄罗斯的签证。普京还表示，俄罗斯非常之高兴世界杯能够办得成功，世界杯确实是使到俄罗斯的国际形象是得到了提升。他还说，外国客人是亲眼所见，那些有关俄罗斯的负面报道以及是神话都已经破灭。官方控制的很多俄罗斯媒体亦都大量报道了外国球迷赞美俄罗斯的采访。这些球迷说，他们实眼地亲眼看到俄罗斯远比西方主流媒体笔下负面描绘的俄罗斯更加要好。他们甚至感谢普京能够送给他们如此美妙的足球狂欢活动。好多莫斯科的市民都说，1980年苏联主办奥运会的时候，亦都同样极力地营造好的形象。外地人当时被禁止进入莫斯科，少年儿童都是被送到郊外的营地度假。批评政府人士被强制离开莫斯科，当时商品供应短缺的莫斯科的商店当中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各种进口商品。有俄罗斯博客作家说，世界杯之后，警察会立刻收起了笑脸，迫害以及打压将会变本加厉，亦都有人认为俄罗斯或者是会出现变化，因为1957年苏联主办了世界大学生以及青年节之后，克鲁晓夫开始了著名的政治解冻期。1980年奥运会几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执政开始公开性活动，紧接下来就苏联解体。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尼斯基表示，当局的确是动用了大量的资源，利用世界杯改善形象，并且掩盖俄罗斯国内发生的事情。当局甚至容忍克罗地亚队的球员发表支持乌克兰的言论，为了是不破坏世界杯的气氛。当局甚至未有开动宣传机器抹黑或者攻击克罗地亚，但是他注意到，在普京忙于利用世界杯的时候，他是将中国是忘记了。
праздник футболу какой-то был, но вот китайцы каким-то образом из него выброшены。
尼科里斯基表示，在这一片狂欢气氛当中，让人非常奇怪的就是俄罗斯这次办世界杯却是较少是提到了中国。虽然中国说如何资助这次的世界杯，生产了多少世界杯的纪念品，甚至是还有人说有10万中国球迷到俄罗斯等等，但是除了中国球迷买球赛的票被骗这一类新闻之外，在这一处几乎没有人提及到中国。尼科里斯基表示，这次世界杯的经济效益亦都令人怀疑，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发愁如何继续利用那些比赛场地，甚至有人提出将这些比赛场地变成停车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第日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北京时间星期一的晚间，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一开场，主持人就一口气报道了四条与习近平有关的消息，是引起外界的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这些本来算不上什么的新闻，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宣传工具之一，中共领导人的活动从来都在新闻联播之中占据大量的时段。被中国宣传机器捧上神坛的中共党魁习近平自然是这一档黄金时段新闻节目的主角，但是最近一段日子，习近平在中国媒体上面出现与否成了外界关注中共政坛的风向标。譬如上个星期很多人注意到习近平的名字两度并没有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的大标题当中，而他的照片也没有出现。同时互联网上面盛传中国一些地方接到紧急通知，要求撤换企事业单位内的习近平的照片、海报以及宣传品， 此外，新华社一篇有关中国前国家主席华国锋因为搞个人崇拜道歉的文章，亦都在场内社交媒体上面刷屏，引发大众以古喻今的联想。这篇文章随后被删除。政治的不透明令到外界只能够凭藉蛛丝马迹去到判断中南海碰墙内幕。一时间围绕中共权力斗争的谣言四起，甚至有传闻说中共元老联名致信给政治局，要求罢绝习近平。旅美时政观察人士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注意到了这些迹象，他说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个人宣传确实正是降温，说明背后有很大的事件正是发生。胡平说今年三月习近平在两会上面修改了宪法，当时朝野上下并没有人敢发出异议，但他亦都没有料到这个举动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的反弹，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胡平认为习近平在羽翼未丰之时过早地展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引起各方的提防。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对中共政权的态度就发生了一种非常清晰的转向。接下来打贸易战，中共突然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新冷战的格局。他说过去在几个月以来，西方政界、学界、情报界一再对中国的崛起发出警告，美国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是其中一位关键性的人物。鲁比奥在推特上面说，中国的问题不单只是简单的贸易的争端，中国正是施行一项名叫中国制造2025的宏伟的计划，它的目标不只是投资数十亿美元，还包括通过欺骗和窃取手段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和高科技的国家，这些才是问题所在。澳大利亚国会最近通过两项反对外国干预的法案，虽然政府官员说这些法律并不针对任何的国家，但是法案通过之时，澳大利亚各界正是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焦虑。中国观察人士胡平说，整个外部环境变得如此之不友善，这些是在六四之后这么多年，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从未有过的。他说在中国内部各个阶层，无论是草根或是精英，都有一种普遍的不安，这些亦都是一段时间以来罕见的。胡平又说，种种这些势必令到党内意见重生，而中共内部对习近平不满的本来就大有人在，因为他上任近年来树敌无数，目前看来习近平可能迫于压力做出一些让步，就好像当年毛泽东面对大跃进和大饥荒造成的恶果，没办法不做出一些退让一样。现时不单止是对习近平个人的崇拜，个人的宣传正是降调，原来的一些高调的宣传亦都在度悄悄咁样收翻去。他又话，好似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亦都提到并唔多啦。从去年底开始的将中国模式推向世界，一副要取美国而代之，建立新的全球秩序的话语，都在度降调。《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黄春汉做了一个统计，从今年起，《人民日报》总共有11日并没有在头版的大标题刊登习近平的名字，也都没有刊发他的照片。他又说这并非好像近年来一些猜测暗示的那么罕见。曾经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美国作家、新闻工作者比尔·不晓普说，单是从《人民日报》的版面上面判断习近平遇上了麻烦，似乎不足为信。显然中国的精英政治和以往一样不透明，所以亦都可能真的出了什么事，但是这些看来仍然好像大众一厢情愿的想法，缺乏证据支撑。他在推特上面这样说。不晓普第一个时间贴出了《人民日报》星期二的头版，当日的报纸上面总共有三篇习近平的报道，每篇都配发了照片。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宇的报道。
美中贸易战持续升级之际，欧盟和中国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抵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鉴于美国和中国和欧洲都有贸易摩擦，中欧这个举措看来好像是结成了统一的战线，联手抗美。不过欧盟高级官员说，虽然欧盟不赞成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措施，但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美国仍然是欧盟的重要盟友。另外有分析人士说，由于欧盟对中国的担忧和美国一致，中欧很难形成统一战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第20次中国欧盟领导人峰会7月16号星期一在北京召开，会后欧洲理事会主席陶斯克、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以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双方重申支持多边主义以及基于规则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等。中欧的这份联合声明似乎是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发出的强烈讯息，显示双方要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川普发动的贸易保护主义战。美国总统川普正同时向中国和欧盟的两大美国经济伙伴发起贸易战，而两者都承诺要反击川普的贸易保护措施，支持开放公平的贸易体系。即使如此，欧洲领导人表示，这个并不表示欧洲会与中国联合起来对付美国。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主席加尔7月15号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的采访时候说，即使欧盟不赞成川普的关税措施，但是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美国仍然是欧盟的重要盟友。加尔说，他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是被局势升级并非是适当的回应。他说要谨慎，不要用激进的行为反制激进行为。他并不认为贸易战能够通过保护主义立场得到解决。不单只是加尔，欧洲其他领导人亦一再强调与美国是好朋友。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欧盟在贸易问题上是美国敌人。面对川普的讲法，欧洲领导人做出回应。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提莫斯曼回应说，称你好朋友为敌人只会使你真正的敌人开心。即使如此，他仲是表示，欧洲和美国在历史上相连，价值共享，欧洲不会放弃美国，一如美国未曾放弃欧洲，这个就是朋友。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甚至在推特指责川普散布假新闻，他在推特上表示说，美国和欧盟是最好的朋友，谁说我们是敌人就是散布假新闻。欧盟外交政策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说，他好想问他，他将哪个视为朋友。莫盖里尼说，在欧洲人看来，美国肯定是一位亲密朋友和伙伴。他曾经多次讲过，政府换届不能够改变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友谊。不过川普的做法还是引起一些欧洲朋友的不满。德国外长马斯则告诉媒体，川普将欧洲称为敌人再次显示出大西洋两岸在政治上变得几咁遥远。他说他们不能够再毫无保留地信任白宫。马斯同时呼吁欧盟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他说为了保持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必须重新加以调整，而这个只能够依靠一个自信而具有主权的欧洲。现任欧洲社民党秘书长波斯特认为，不能够屈服于川普的压力，相反欧盟必须坚定地做出回应，开始打造全球理性同盟，反对单方面侵略政策，支持多边政策，遵循各方共同商定的规则。川普之前批评德国，说德国和俄国签订天然气协定是举白旗投降。中国似乎在欧盟和美国的摩擦中看到机会。路透社的报道说，在布鲁塞尔、柏林以及北京的会议上，中国的高级官员，包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议中国和欧盟建立同盟，同时还提出开放更多的中国市场。中国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中国和欧盟在世贸组织里面采取联合行动对抗美国。但是五名欧盟官员和外交官对路透社说，欧盟拒绝了和北京联手对付华盛顿的提议。报道还称，刘鹤仲私下表态说，中国准备好在年度峰会上首次对欧盟的投资开放一些领域。报道指出，欧盟官员说，中国的官媒宣称欧盟站在中国这一边，这个令欧盟处境尴尬。2016年和2017年的中欧峰会都因为双方在南海以及贸易问题上的分歧而没有发布声明。一名欧盟外交官说，中国想要欧盟站在北京的一边，一起对抗华盛顿，但是他们不想选边站，他们已经说了给他们知。分析人士说，其实欧盟对中国的担忧与川普政府一致。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项目主任威廉·莱恩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们对从欧洲进口钢材担忧和他们一样，事实上他们亦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钢材，他们的方法不同，但是差不多是一样的事，所以他只能够说情况很复杂。莱恩斯说，欧盟对于自己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被侵犯以及政府对高科技产业补贴方面与美国一样有着共同的担忧。 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主席加尔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说，欧盟面对的是一个封闭的市场，欧盟对中国公司开放市场，相比之下中国对他们的投资人士没有护卫。他直言他想要改变。过去三年来，欧盟在中国的投资几乎减半，从2014年到2017年，欧盟在中国的投资从原先的130亿美元降至70亿美元。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莱恩斯没几年之前在美国国会一个针对中国的掠夺性贸易与投资政策的研讨会上说，美国要想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胜，应该联合欧盟和日本来共同对付中国。但是他说川普总统似乎没兴趣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在华盛顿报道。
在欧洲巴尔干半岛的西南部，中国工人正在黑山共和国境内修建一条重要的高速公路。这条路预计长达165公里，将会在穿山过桥，成为连结黑山亚德里亚海和邻国塞尔维亚的现代化高速公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是一带一路项目的一部分，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黑山分公司是这个项目的承建单位。一些黑山人对该项目热情高涨，但是有经济专家警告说，黑山目前的经济状况已经无法承受基建带来的高额的债务，亦都有人担心债务问题将会使到黑山在国际局势上面受中国的摆布。黑山国曾经是南斯拉夫的六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在2003年南斯拉夫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黑山在2006年宣布独立，并且在2017年加入了北约。黑山的国土面积是1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大约是64万。与其他的巴尔干国家一样，黑山亦都在这经历南斯拉夫解体后的经济转型。以服务业为主的黑山希望完善交通的网络，加强同邻国的联系，缓解原材料缺乏等的问题。中国2015年开始修建贯穿黑山南北的高速项目，这些亦都是黑山历史上规模最大、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中国媒体《光明日报》引述前黑山外长米兰·罗钦的话表示，黑山目前正是处于大力发展建设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阶段，应该将自身的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一些研究者就认为，这条高路即使建成，它的使用率亦都不足以抵消巨额的花费。路透社引述2011年知名建筑工程顾问公司 URS 出具的报告说，新高速在经济上不可行，并且建议黑山国在现有道路上面的基础上做一些花费较少的升级项目。但是黑山国仍然决定修建新高速，并且和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第一期建设的合同。中方承担的第一期建设是41公里的盘山路，位于黑山首都波德哥里察北部。在一期建设当中，中国给了黑山提供了8.09亿欧元的贷款，占总花费的 85%。 路透社引述中方公司负责人表示，预计中国将会继续承建接下来的工程。而根据 IMF 的估计，这条高速路余下部分的施工花费还需要12亿欧元。黑山国目前的债务已经逼近国内生产总值的 80%， IMF 认为黑山已经无力承担任何新的债务。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智库全球发展中心今年三月出具的报告亦都指出，黑山的债务问题严重，并且将黑山列为一带一路沿线最为弱势的8个国家之一。一位不愿具名的欧盟官员对路透社表示，黑山的财政空间已经极大地缩小，他们握住了自己的咽喉。就现时的情况来讲，这是一条并无出路的路。一些观察人士担心，这条公路将会使到黑山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亦都俾咗中国在欧洲扩大影响力提供了平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 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